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多谢主的恩典，同埋多谢教会俾我有机会同你一齐嚟敬拜同埋服侍。
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教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分享。
我喺而家喺香港嚟到侍奉。
我现在在香港侍奉。
呢个系建道神学院。
这是建道神学院。
我一路其实喺北美已经有成26年嘅时间。
其实我在北美这里有26年的时间。
是最近先至翻到建道。
是最近2年才回到建道神学院。
因为那里呢，是你要负责这个的拓展同埋我的海外事工的工作。
是负责那个扩展，还有就是海外事工。
因为这间都是我自己的母校。
这也是我自己读的神学院。
是不是我？
这就是我当年。
1977年的时候毕业。
1977年的时候毕业。
那时都是120磅的。
那时候是120磅。
现在都是这三个数字，不过捞乱了。
现在还是这三个数字。
哦，看不到这个。
是那个顺序不一样。
难怪你们不会笑。
怪不得你往前讲完。
不是他们没有看见的图吧。
对，那个照片就是1977年的时候。
建造神学院是一间很古老的神学院。
建造神学院是一间老的神学院。
而家我哋已经系今年系115年啦。
我们今年是115年。
喺一个长洲嘅小岛里面。
是在香港长洲的一个小岛上面。
因为全时间嘅学生有160位。
全时间的学生有160位。
我哋喺湾仔一个嘅市区校园咧，大概咧有400多位嘅嘅学生。
在市区湾仔那边有400多学生。
我哋都在去年开始了一个叫普通话的神学院。
我们在去年也开始了一个普通话的神学院。
专门训练在中国来的传道人同工。
专门训练从中国来的传道同工。
建道在海外都有三间学校，一个在多伦多，一个温哥华，一个在纽约。
建道在北美这边也有三间的神学院。
咁我哋全部嘅老师有26位加埋呢，即便有成70多位。
老师有26位，然后就是全时间的工作人员有40多位，加起来有70多位。
係一个好大嘅团队。
是一个很大的团队。
但我哋服侍只係大概1000多人啫。
但是我们服侍呢只有1000多人。
所以我开始想下点样可以将建道嚟到祝福更多嘅教会同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学校神学院就是想怎么样可以更能够祝福更多的弟兄姐妹教会。
结果我决定呢建道搬咗嚟你哋教会旁边。
所以我们建道就搬到你们教会旁边。
真的。
真的。
我哋已经搬到全世界去了。
我们已经搬到全世界去了。
因为呢神俾我哋睇见一个好大嘅工具。
神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工具，
就是你的手提电话，
就是你的那个智能电话。
我们现在呢开始用一个叫以道自见的释经灵修。
我们有建了一个应用，就是耳道自见的一个灵修的
工具。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老师所写的这些释经文章。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我们老师他们所写了一些释经的一些的教导。
我每一天都有一篇的文章是用释经来到给弟兄姊妹领受。
我们每天的一篇释经的那个教导给弟兄姐妹来到灵修。
有简体字，有繁体字。
有简体字，有繁体字。
而且你看繁体字又可以听普通话的录音。
你看繁体字的时候可以听普通话的录音。
看繁体字有广东话可以听。
在看繁体字的时候有广东话的录音。
所以有些人用这个灵修的网站呢，来学国语啊，来学广东话都挺好。
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用这个应用来到学习广东话或是学习普通话。
我今年1月1号才开始。
我们今年1月1号才开始。
我感谢
这个应用。
几个月里面已经有60000多人在看。
只是几个月的时间已经有60000多人在看。
还有我们透过远东电台呢，将这个信息传到中国里面呢，在良友电台每一日播放。
我们也透过那个远东广播，也透过那个良友 电台来到在中国里面。
在中国微博呢一路传出去。
也有在中国的微博里面来到传出去。
我们估计已经有成7万8万人每一日都在看这个灵修。
我们计算可能有7、8万人每天在看我们的这个释经的教导。
对，你只要打建道的名字呢，你就去安装这个网站。
只要你在那个 网上打那个建造这个就可以安装这个应用。
全部都是免费的一个的服侍。
全都是免费的服侍。
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工作一路越来越多人来到支持我们。
我们感谢神，就越来越多弟兄姐妹还有教会支持我们。
开始我们的作者走到读者中间，同你一起来到灵修。
就是这些的老师，这些作者，就是进到弟兄姐妹或者教会里面，亲自来到分享。
神都给我们好好工具，去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更多更多人。
我们感谢神，透过这个应用，我们可以更加来到教导弟兄姐妹，建立教会。
中国是我们一个好大的工厂。
中国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工厂。
教会一路兴旺起来。
教会，中国教会一路的兴旺。
但是传道人真的很少。
但是传道人很少。
所以我们常出入去中国里面做短宣。
所以我们经常到中国国内去短宣。
后来我们发现到，不如我们请那些学生来，我们就要训练他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们后来想更有效的就是邀请那些传道同工到香港来到受训，
等他接受高等的神学教育，
让他们有更系统更高等的神学教育。
现在我们已经有670几位的中国来的传道人在地方来读神学，
我们现在已经有600多位从中国来的传道同工在我们那边学习。
这都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机会。
我们感谢神，都是他给的机会。
请你继续为我们祈祷。
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
我们盼望这个建道能够成为更多教会甚至普世华人的祝福。
我们就希望神可以透过使用建道神学院成为更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
而建道有一个很特别的口号。
建道神学院有一个很特别的口号。
就叫开荒吃苦火热。
开荒吃苦火热。
就是我们很想训练传道人去建立教会去做宣教士。
我们就是很有负担建立传道人，让他们成为宣教士。
差不多每一个建道的同学毕业之后都想到想去做宣教士，想去做开荒工作。
几乎每一个从建道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都想过要成为宣教士，或是说到还没有教会的地方建立教会。
好像在77年当我毕业的时候，
当我77年毕业的时候，
神就给我一个负担，在一个特别群体当中建立一个事工。
神就让我有负担，在一个特别的群体里面建立一个特别的事工，
就是监狱，
就是监狱。
我在监狱里面有12年的时间，
我在监狱里面服侍有12年的时间。
我同这个 Chuck Colson 他们一起来开始香港监狱团契，
就我是跟那个 Chuck Colson 就是一个那个监狱事工的创始人在香港开始这个监狱的事工。
神俾我上睇见就边个有机会我就去建立事工、建立教会、建立生命。
神就让我们看见哪里有机会，让我们建立教会、建立事工、建立生命，我们就去。
来到加拿大，我开了四间的教会。
后来我来到加拿大，就开始四间的教会。
都是没教会的地方我就去，没教会的地方我就去了。
都是没有教会的地方我就去，没有教会的地方我就去。
但是这30几年的服侍里面，
但是这30多年的服侍，
我最后一个结论，
最后一个结论，
最需要福音的地方，
最需要福音的，
或者是建立教会最重要的一个策略，
或者说建立教会最重要的一个策略，
是在家庭那里开始，
在家里面开始。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的侍奉纪这么多年之后，我们体会原来家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厂。
三十多年的服侍，我自己的结论就是说，家才是我们最重要、最要建立的地方。
我刚才读了一段圣经，讲到这个的为了比教会开始的第一个的信主人。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6章25节到34节，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开始。
是从家里面开始。
是从家开始。
这个禁足信了主。
这个狱卒信了主。
他就将他这个的保罗西拉带到他家里面。
他就讲保罗将保罗西拉带到他家里，
然后一起听到，一起信主，一起洗礼，一起侍奉。
然后他跟他的家人一起信主，一起受洗，一起服侍主，
然后全家都很喜乐，
然后全家都很喜乐。
这个就成为腓立比教会的根基啊，
这就是腓立比教会的根基。
甚至你再看整个使徒行传的时候，
当我们看使徒行传，
家同埋教会系分唔开噶，
家跟教会是分不开的。
点解个教会能够咁兴旺发展咁快？
为什么那个教会这么兴旺，发展这么快？
在几多的压力，几多的逼迫里面，都不会打倒他们。
无论是面对多大的逼迫，多大的压力，都不会压垮。
因为个教会不是建立在一个的体制，一个行政组织里面。
因为那个教会不是建立在一个体制，一个行政的系统上面。
是建立在很多家庭里面。
是建立在很多家庭上面。
我连他的礼拜堂是怎样，他都看不到。
礼拜堂是怎么样，他不一定知道。
但是那个家庭就是这么强壮，承载着整个初期教会的发展。
但是家庭就是承载了，就是初级教会的发展。
所以你看见在第二章的时候告诉我们，
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看见，
他们在家中抹饼，
在家里拨饼，
诚实的欢用来用饭赞美神。
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
主将得救的人是一日地加给他们。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去到第十章的时候又告诉我们，
来到第十章的时候要告诉我们，
第一个外邦人信主，
第一个外邦人信主，
都未彼得未来到他家，
彼得还没有到他的家，
他就请了所有亲属密友在家等他。
这个外邦人就已经请了他的亲戚朋友在家里等彼得。
彼得一开声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
当彼得来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他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结果不是一个人信主，是全家和所有亲属一起信主。
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人信主，而是全家还有那些的亲戚朋友他们也信主。
十八章讲到管理管会堂的经理师部全家都信主。
在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管会堂的他和他全家都信主了。
你见到家和教会是分不开，
家跟教会是分不开的。
今天我们在这个后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说教会出现最大问题。
在我们这个年代，教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是因为神的工作减少，
不是因为神的工作减少，
不是神的能力减少，
不是神的工作减少，
不是弟兄姊妹不努力，
也不是弟兄姐妹不努力，
而是可能他走错了一个方向。
可能我们是走错了一个方向。
我们一直在一个组织里面来到努力，来到建立。
我们一直在一个系统里面来到建立，来到努力。
但我们家可能被忽略了。
但是可能我们的家被忽略了。
在这个的21世纪的时候，联合国做了一个报告。
在21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联合国有一个报告这么说。
他说21世纪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呢，是家庭的危机，即是夫妻之间的失和和亲子之间的疏离。
他们认为21世纪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家庭危机，就是夫妻之间适合，就是亲子之间的疏离。
所以呢，这个的叶福光牧师在北美，在美国做了很多年家庭事工。
就是这个爱家协会的会长叶高芳牧师在美国这边做了很多年孩子家庭的事工。
他有40%的小孩从出生到成长是没有一个父亲陪伴。
在美国这边有40%的小孩子从出生到长大都没有父亲在身边。
他只有10%的男仔觉得他跟爸爸有偈倾。
只有10%的男孩子觉得他跟父亲可以聊天。
所以有人称这个美国现在是一个叫无父的美国。
所以有人说美国现在是一个没有父亲的时代，
有
国家
好多父亲不在家里面和儿女一同成长，
很多的父亲没有在家里面，没有在孩子的成长里面出现，
就算会留在家里面的父亲，
就算是在家里的父亲，
会发现和仔女之间那个关系越来越疏离，
发现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所以曾经有一个美国的研究，
有美国这样子一个研究，
他说我们每一天可以接触小孩子的时间只有37.7秒。
有大学做研究，就是说父亲跟那些孩子他们每天接触的时间是37.7秒。37.7秒。
James Dobson 他说只有17.6秒而已。
但是有另外一个很有经验在家庭里面事工服侍的那个牧师他说只有17.6秒。
一个广告时的电视广告时间都30秒。
广告时间都30秒。
你连一个广告时间会从受者接触都不够啊。
但是很多父亲跟他们孩子接触的时间还长， 比这广告还要短。
弟兄姊妹，我们好努力想去建立神的家。
我们很努力建立神的家。
我想问我们家会不会受到现在这个时代影响得好犀利呢？
但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家庭有没有受我们社会影响很大。
在美国有2400万的儿童里面，三分一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
在美国有2400万的儿童里面，有三分之一是没有父亲的陪伴中长大的。
而三分二非洲裔的小孩呢，是在没有父亲同他成长的家庭中长大。
在非洲裔的美国儿童，有三分之二是没有父亲的陪伴中长大。
这班儿童出现很多很多问题。
这些儿童，这些有很多的问题。
大部分在贫穷里面长大。
很多都是在贫困里面。
学校的学习失败。
在学校学习也不行。
情绪啊，行为出现问题。
情绪行为上面也有很多的问题。
好多吸毒自杀的问题。
也有吸毒自杀的倾向。
甚至这种情况不单止现在在美国出现。
不单单只是这样子情况在美国出现。
整个世界的家庭青少年都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全世界就是家庭小孩子都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我们最近整个学院的老师一起去到韩国做访问。
我们见到神学院最近就是说所有的老师到韩国去做训练研究。
在这个韩国教会很兴旺。
这个韩国的教会很兴旺。
但他竟然告诉我们。
但是他告诉我们。
整个韩国教会一向下走。
整个韩国教会是下坡。
他的青少年人很多不再相信这位神。
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再相信神。
而竟然韩国的青少年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
而且韩国的青少年自杀是全世界最高的。
一方面我们要建立神的家。
一方面我们建立神的家。
但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害怕我们忽略了的就是那个我们自己的家庭。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害怕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怎样带着一个破碎的婚姻？
我们怎样带着破碎的婚姻？
一个破碎的家庭，然后向人传一个丰盛的福音。
破碎的家庭，然后来到见证耶稣这个整全的福音。
这都是我们今天心里面很着急的一件事。
这些都是我们很着急的事情。
其实圣经对家庭真的重视到不得了。
其实圣经对家庭很看重。
如果你数一数在整本圣经里面有1200节圣经是讲紧这个家庭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有1200节的经文都是在说家庭。
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国家能够在这么多的动荡的世界里面它仍保存呢？
为什么以色列国在这么动荡这么悲惨的一个历史里面它依然可以保存
下来。主后70年亡国，然后被抛到全世界去。
主后70年就亡国，而且就是说那些的犹太人都四散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到1948年的时候，
到1948年的时候，
他拉起他的国旗，
他们再一次拉起他们
整个以色列国重新建立起来。
以色列国再建立起来，
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信仰全部在那个地方得以保留。
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言语都得以保存下来。
很多历史学家不明白，
很多历史家他们不明白。
但我们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神一早就教他们重视你们的儿女。
因为神在很早一开始的时候就教导犹太人就重视家庭，重视儿女，
将我的话藏在你心里面，要教导你的儿女。
将我的话藏在你的心里面，也要教导你自己的儿女。
他抓住上帝给他的律法书，
他们犹太人他们抓住神给他们的律法书，
不放手。又在一个动荡世界里面嘛，神仍然是我的神。
无论是经历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依然坚信神是他们的神。
对儿女很紧张的人，
他们对待儿女很紧张，这样子的教导。
我经常由一个温哥华飞到去中国里面来做一个家庭培训的工作。
我经常从加拿大到中国那边做培训，家庭培训的工作。
每一次去我都是带埋师母一起去。
每一次我都会带上我的太太一起去。
要坐10几个钟头飞机去到中国。
要坐10几个小时的飞机到中国，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每一次坐飞机我就很害怕，
每一次坐飞机我都很害怕，
因为我个人这么大个，
我又比较大只。
啊，大只真的很大只。然后呢，师母比较细啲。
师母比较小，个子比较小。
我哋咧好希望咧，成日都希望隔篱坐嗰个都系细粒嘅。
我们经常希望在坐在我们旁边的也是个子小的。
如果两个都大肥佬坐喺地方，我真系点挨嗰十几个钟头？
如果两个都是比较大只，就很辛苦。
所以有一次，每一次我上到机，我就祈祷主啊，俾个细细粒嘅坐喺隔篱。
我就经常祷告，每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就希望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个子小的。
有一次当我坐定啦，喺个地方，已经开始祈祷，神俾个细粒嘅，细粒嘅。
所以当有一次我们坐下来了，我就开始祷告，就希望在我身边是一个个子小的人。
啊，竟冇人上飞机喎、
哦！最后好像没有人上飞机。
都是个门就嚟闩啦。
那个飞机的门差不多要关了。
仲系空嘅喎、
哦。我旁边的座位还是空的。
神真系超过我所想所求。
神真的就是说为我们供应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点知个门就嚟闩嘅时候？
当门快要关上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人嘣嘣嘣嘣嘣嘣嘣又走入嚟。
一个个子比较大的高的人就跑进来。
我谂住佢走去后边啦，后边打打位啊。
我以为他会跑到后面。
点知去到我前面嘅时候，
跑到我旁边的时候，
哇！我系咁样望住佢。
我们看见牧师是怎么样看着那个人。
然之后咧，佢将佢行李摆咗之后咧，坐落个张凳度。
他把行李放上去，放好之后就坐在我旁边。
冇夸张，架飞机系喐一喐噶。
没有夸张，我觉得那个飞机真的是。
都冇办法啦。
没办法。
呢时候同佢打招呼。
我就跟他聊天。
啊，点解咁迟啊？
啊，为什么会这么赶？
哎呀，佢唔睬我喎、
啊。他不理我。
死咯！如果十几个钟头坐住一个黐到你晒，实际又唔同你倾偈嘅人，你点算呢？
就很惨。如果一个人就是这么挤在一起的时候都不聊天的话，怎么办？十几个小时。
飞机起飞。
飞机起飞。
佢揸住一本好厚嘅书。
他在拿着一本很厚的书。
黑色大大本嘅一本书。
黑色。
然之后打开嗰本书。
打开那本书，
一路读嘅时候就一路岌头，一路岌头，一路。
他在一边在读的时候，他一边就在点头。
你同佢讲倾偈，佢唔睬你。
你跟他聊天，他不理你。
系咁一路岌头。
他一边在看书，一边在点头。
然后读完晒收埋啦，
就合起来，读完之后合起来。
然之后佢先话：，how are you doing？
然后他才跟我问我说：，你怎么样？
哇，我哋慢咁都拍嘅吓，真系。
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这么迟钝？
我就问佢：你究竟睇紧乜嘢呢？咁
我就问他：你到底在看什么？
睇到可以唔睬人嘅。
看得这么入神。
佢呢本系上帝俾我哋嘅律法书。
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书。
但我每一日都要读佢。
我每天都要读它。
我哋国家能够到现在系因为呢本律法书。
我们国家可以就是生存下来，就是因为这本书。
我第一次咁近距离睇到一个嘅犹太人，你点样睇重神俾佢哋话？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来到看见一个犹太人是怎么样看重神给他们的律法书。弟兄姊妹，
我哋喺神嘅面前，神俾我好多恩典啊！
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神也给我们很。
你今朝嚟到敬拜，因为你紧张神嘅祝福。
你们今天来到敬拜是紧张神的祝福。
但系我哋家喺边度？
但是我们的家是在哪里？
我哋有几多时候将神嘅话语可以圣经话俾过我哋儿女？
但是我们有多经常来到将神给我们的话教导我们的儿女？
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地。
当约书亚。准备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你哋唔好行住。
他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先不要走。
你哋只拣究竟是侍奉大河嗰边嘅神，一或嗰系独一无二嘅真神。
你是要侍奉服侍就是在大河那边的神，还是你们自己的偶像？
你喺个地方要先你你做个选择。
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做一个选择，到底要服侍独一的真神。
佢话但系我同埋我嘅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但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佢将呢一个家成为佢整个侍奉里边嘅第一样重要首要嘅事情。
约书亚看见，也把他的家庭看为他侍奉的第一线。
弟兄姊妹啊，你嘅家喺边个地方？
弟兄姐妹，你的家在哪里？
冇错，可能你同你儿女一同你生活。
你很可能就说你跟你儿女他们是住在一起一起生活，
但他会不会跟你一起来到侍奉？
但是他会跟他们会跟你一起侍奉吗？
当我出来侍奉的时候，
当我出来侍奉的时候，
我将我太太将我仔摆在家里面，
我将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儿女他们放在家里，
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于是自己向前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就在拼命的在工厂上面来到服侍。
虽然我是一个传道人，
虽然我是一个传道人，
我很好热心传道，
我很热心传道，
建立神的工作，
建立神的工作。
我告诉你，我的家庭出现问题，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家庭出现
问题，我的婚姻出现问题，
我的婚姻出现问题，
我整个侍奉都要垮，
我整个服侍都要垮掉，
因为这个家是我最重要的基础。
因为家是我们最重要的基础。
耶稣留下一个好好榜样给我们。
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看不到很多关于他的家庭生活。
我们没有看见很多他的家庭生活。
由十二岁到三十岁就一句说话形容他整个的成长。
从十二岁到三十岁就是一句话就带过他的整个这段时间。
就是他智慧和身量并人和神喜爱他心都一同增长。
但是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我们看见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我一直在中国大陆跑了好多地方。
我们一直在中国大陆跑了很多地方。
我见到今天中国里面的下一代。
我们看见中国人的下一代。
多好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多了很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身体的发展呢更加的犀利。
他们就是那个身量。也很厉害
啊！你每次见到肥仔肥女，唔使谂啊，梗系国内嚟噶啦。
我们看见有时候就是说比较胖一点的，是青少年啊，不用说，可能就是从中国来的。
因为父母真系想将佢最好嘅全部俾晒佢，塞入去。
因为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们的父母都希望将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们。
但系最欠缺嘅系乜嘢？
但是最欠缺的是什么呢？
佢唔识同人哋相处。
他们不太会跟。与别人沟通，
他更加不懂得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他们更不知道怎么样成为神所喜悦。
这个是我们国家里面今天最面对最大的挑战。
这是我们国家现在今天面对最大的挑战。
保罗讲一句说话。
保罗说了一句话。
他说人如果不懂得看顾亲属。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这么说：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面的人，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加是这样啊，
更是如此。
所以呢节圣经系讲紧当时一班嘅寡妇被忽略，冇人照顾佢。
虽然说保罗那个时候说的话的对象是一般被忽略的寡妇。
但我深信亦都讲紧一个全人嘅照顾。
但也深信是说一个全人的照顾。
如果今日我哋嚟到神嘅面前以大发热心，
如果我们今天来到神嘅面前大发热心，
但我哋却忽略我哋家里面嘅成员嘅话，
但我们却忽略我们家里的人的话，
我可以话我比不信人还不好。
我可以说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会带咗一个破碎嘅婚姻、破碎嘅家庭，我点样去传福音？
我们带着一个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家庭，怎么样来到传福音？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面对
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
在末世的时候，很多异端起来。
在末世的时候，很多的异端。
所有发展很快异端。
发展很快的异端。
你发到都跟家庭有关。
都是跟家庭有关的。
摩门教是这样。
摩门教。
他真的没改错名，是摩你的门口的。
他真的没有改错名字，真的是上门来敲门。
他不会在屋企里一个个掹出来的。
他不会说把人从家里拉出来。
他只去到你门口说我想来探你。
他们直接就到你的门口敲门跟你说我要来看你。
耶和华见证人每是重视家庭都不得了。
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是很重视家庭。
他们的真理是错误的真理来的。
他们的真理都是错误的真理。
他说不是福音来的。
他们那所传的不是福音。
但是他们很有勇气面对家里面每一个的人的需要。
但是他们很有勇气面对家里面人每一个人的需要。
我们今天怎样来到面对一个家庭？
我们今天自己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家庭？
我不知道今天你们在美国生活是怎样有这个家庭生活是怎样。
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在美国这边的家庭生活是怎么样。
但我很相信只要是中国人我们都对家庭很紧张。
但是我深信，只要我们是中国人，我华人，我们对家都很看重。
我在香港出生的长大的香港仔。
我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香港仔。
香港人对家庭其实很多已经真的是，我们说全部都好多时候都破碎了。
我看见就是在香港很多的家庭其实都是破碎。
喂，大家都很忙碌。
我们都很忙。
住的地方很小。
住的地方很小。
个个都为稳食。
每个人都是为了要吃饭要赚钱。
希望将来的家好啲。
希望将来的房子可以大一点。
但是都会未到达到目标之前。
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房子比较大一点家比较好过一点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家已经没了。
我们的家已经没了。
有在我辅导的过程当中。
在我辅导的过程当中。
有几多的人。
有多少的人。
他揸住一沓钞票。
他拿着钞票。
他说牧师你同我搞定我的女。
你来郭牧师请你帮助我的儿女。
嗱这些钱全部都是你的。
这些钱都是你的。
他说你同我搞定我的老公。
你帮忙来到辅导我的丈夫。
这些钱全部都是你的。
这些钱都是你的。
他说我可以不爱其他嘢。
我可以不要其他的。
我只想要翻我家嘅。
我只是想要我的家。
我真系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呃紧自己啊！钱买唔到一个温暖嘅家。
钱买不了一个温暖的家。
我哋常常希望我哋将来有好啲嘅家庭生活。
我们都总是希望将来有好一点的家庭生活。
我恐怕我哋会失望。
但可能我们会失望。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我好相信今日喺呢个当中有好多都话 ，OK， 全家信耶稣噶。
可能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说啊，我们全家都信主。
我女喺个地方上主学啊。
我的女儿在哪里上主学？
头先领诗嗰只我太太啦。
刚才领唱歌的那个是我太太。
可能大家都好忙喺教会里面要服侍。
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很投入服侍。
但我想问你一句好简单说话。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屋企系咪一个基督化嘅家庭？
你家里是不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或者我用另一句说话问。
我倒过用别的方法问。
有乜嘢去证明你个家系一个属神嘅家庭？
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你的家庭是一个属神的家庭？
有时候真系好唔明白喎。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当我结婚嘅时候。
当我结婚的时候。
我妈妈好聪明。
我妈妈她很聪明，
她冇读过书嘅，
她没有读过书。
但是话你两个都系信耶稣，系基督徒家庭嚟噶。
她就是我们说，你们两个都是信耶稣，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一定要俾人知道啊！
一定要让人知道。
于是佢送咗呢幅画俾我。
她送了这一幅画给我。
呢幅咩噶？
这幅是什么画？
最后晚餐。
最后晚餐。
哇吓！我唔系要食最后晚餐啊！
我不是。妈，你不是要我吃最后晚餐吗？
哥，你挂一个厅度得噶啦咁。
你挂在那个厅上，厅的墙上。
我点解啊咁？
为什么？
哥，咁人哋经过就一直望就知道啊，呢个人信耶稣嘅屋企。
对，当那些客人看见的时候，就会说哦，你是信耶稣的人。
我唔抵挂咁。
哦，不用这么。
哥，你做啦，你做啦咁。
一定要做。
咁我挂咗佢。
我就挂在墙上。
第二日嗰个派信嘅人一行过，咦，你信耶稣噶咁？
但是那个有一个邮差，他看见的时候就问我，啊，你信耶稣的？
哦，你怎么知道咁？
你怎么知道？
诶，呢个咪耶稣像嚟噶嘛？
啊，这是一幅耶稣的这个油画。
我挺好喎。
我觉得很好。
但我好中意搬屋。
但是我很喜欢搬家。
你知唔知我加拿大咧26年搬咗19次屋？
你知道我在加拿大26年搬了19次。
搬到呢画都唔知去咗边啦。
我搬到这些画，我都不知道放在什么。
后来我妈妈又送另一幅嚟。
后来我妈妈送另外一幅给我。
哇，呢位边个嚟噶？
这是谁？
佢人呢位耶稣收哥嘛？
这是耶稣。
哇，你见过佢咩咁？
你见过他吗？
佢唔好理啊，你挂上去啦咁。
咁啊，不用管，你要挂在墙上。
哇，真系行过嘅人又识佢噶喎，耶稣哦。
那些人走过我房子前面的时候，看见就是说，哦，这是耶稣。
啊，又认得我哋系信耶稣嘅家庭。
然后他们又知道，就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家庭。
后来咧就又送一啲，又送个十字架嚟。
后来他又送十字架。
于是佢成日就挂呢样挂嗰样咧，等人哋知道我哋系信耶稣嘅人。
我们每天就是说经常挂不同的话，就要告诉别人我们是信耶稣的。
有一天我同师母坐喺个地方聊天偈。
有一天我跟师母坐在一起聊天。
我唔通我将呢啲话十字架攞走，咁我就唔系基督徒嘅家庭咩？
难道我们把这些话拿下来就不是基督化的家庭了吗？
如果当政府不给我挂这些时候，我就变成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呢？
但是当政府不要我们挂的时候，难道我们就不是基督化
的家庭？我仍然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我
仍然
是。依然是基督化的家庭。
但有什么证明啊？
但是有什么证
明？有什么标记啊？
有什么标志？
我们就发现到在旧约里很明显给我看见。
但我们在圣经旧约里面看见
每一个属神的家庭，
每一个属神的家庭，
无论他去到哪一个地方，
无论他们去到哪里，
他第一样要做的，
他们第一样要做的，
不是起屋，
不是建房子，
不是在地方建立他们的家业，
不是就是在那个地方好好经营他们的家，
他是在地方建立一个祭坛，
他们都是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祭坛。
挪亚一家离开方舟就起祭坛，
挪亚他们从方舟出来就是建立祭坛，
阿伯拉罕一家去到八十里去到自建就是起祭坛，
亚伯拉罕他们也是在不同的地方，去到不同的地方也是在不同的地方建立祭坛，
这个祭坛就在地方献祭给上帝，
祭坛就是他们献祭给上帝的地方，
上帝临格在他们的家庭当中，
神临到他们当中，
就将这个家庭分别为证，成为一个属神的家庭，
就把这个家庭分别出来属神的家庭，
在新约时代，
在新约时代
我仍然要有一个祭坛，
我们仍然有一个祭坛，
这个祭坛就是我们的家庭崇拜，
这个祭坛就是我们的家庭崇拜。
弟兄姐妹，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很忙碌，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很忙的服侍，
在社会里面很努力的工作，
在社会在公司里面很努力的工作，
但不要忘记你的家必须有一个祭坛为主预备，
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家里面必须有一个祭坛为主来到预备，
这个祭坛叫你这个家庭分别成为一个属神的家庭，
这个祭坛让我们分别出来成为属神的家庭，
这个祭坛叫上帝的福气好好地临到你的家里面，
这个祭坛让神的祝福临到，
在今天的辅导学来讲，
在今天这个辅导
整天都鼓励那些的那些的被辅导的人，
我们整天鼓励那些被辅导的人，
在你家里面开一个家庭会议啦，
在你们家里面开家庭会议，
好好沟通啦，
好好沟通，
解决不了，
解决不
了问题，因为没有上帝在他当中，
因为没有上帝在他们当中，
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说我们家里面，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有一个这样的祭坛的时间，
就是说每天每个星期都有这样子一段祭坛的时间，
你能够有好的沟通，
有 好的沟通，
神能够将他的福气临到在这个家里面，
神的福气就会临到这个家。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家庭聚会？
你知道什么叫家庭聚会？
有些人说牧师你当然啦，你自己做牧师当然很容易就有家庭聚会，
很多人可能会说，你是牧师，在家里聚会当然很容易。
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信耶稣。
在我的家里，我只有我是信耶稣。
我又不懂讲道，
我又不会讲
道。我怎么开始家庭聚会啊？
我怎么开始家庭聚会？
好多好多理由都话唔得唔得唔得。
我们总是找到很多的理由说不行不行不行。
你可能不明白咩叫家庭祭坛。
你可能不明白什么是家庭祭坛。
其实家庭祭坛是一个很简单的时间。
家庭祭坛是很简单很短的。
所以每星期只是用大概15分钟20分钟就完了我们的家庭祭坛。
我们每个星期可能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
但是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方。
但是是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方。
我们就选择星期日晚我们一家走在一起，我们在一个地方一个敬拜的时间。
我们就选择星期天晚上固定的来到有一段敬拜的时间。
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们唱一首诗歌。
读一段短的经文。
读一段经文。
然后每一个人就讲他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那个一件感恩开心的事情。
就每一个人就会分享在过去一个星期他们表达他们要感谢要感恩的一件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每一个人又讲一件，来紧这个星期我有些什么要代祷的事，
然后我们再分享，就是说在来的这个一个星期有没有什么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代祷，
然后一个为一个人的祈祷，
我们为旁边的人来到祷告，
那就完了，
这样 就这样子我们结束。
你知唔知虽然唔系好长啊？
虽然不长，
但系如果我哋固定做呢一样嘢，
但是我们固定来到做的话，
我哋将家里面每一个人嘅心连在一起。
这样子短短的时间可以将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我仔开心嘅事就系我开心嘅事。
我孩子，我儿子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开心的事情。
我太太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仔要面对的问题。
我太太要面对的问题是我儿子要面对的问题。
而上帝临格在这个家里面与我同在。
但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无论出面有多少风浪。
无论在外面有多大的风浪。
这个家在主的里面得蒙保守。
但是这个家因为我们敬拜神的缘故可以被保
守。弟兄姐妹好想忽略了这个家庭地盘。
弟兄姐妹我们很经常忽略了我们家庭的时间。
由我们去来到加拿大开始我带着一个很小的 BB, 我就开始一个小朋友我就在地方开始我的家庭地盘。
就是说我们从香港搬到加拿大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孩然后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样子一个 家庭敬拜的时间。
到现在我已经有两个孙了。
到现在我已经有两个孙，
但我冇忘记呢件事。
我们没有忘记这个家庭敬拜。
我守住呢一个嘅委身，
我们守住这个委身。
就系一个咁简单嘅过程，
就是这么简单短的时间。
神将整个家嚟到维系起，
神来到维系这个
每一个健康嘅家庭，
每一个健康的家庭
一定带嚟一个健康嘅教会，
一定带来一个健康的教会。
每一个健康嘅教会。
每一个健康的教会
一定有力量向这个社区做宣告，
一定有力量可以向社区来到宣告。
所以家庭很重要，
所以家庭很重要。
到我仔七岁那年，
到我儿子七岁的那一年，
那时个女儿未出世，
那时候我的女儿还没出生。
我那晚呢就准备要家庭聚会了。
那一天我们正好要准备家庭聚会，
突然间我仔就告诉我，
突然之间我儿子告诉我，
他说爹地我今晚负责家庭聚会行不行。
他就跟我说爸爸今天我可以负责家庭聚会的时间吗？
我说我家庭聚会不用人负责的，一起你要参与得的。
我就跟他说家庭聚会不用人负责，就我们一起参与。
他说你给我，给我带家庭聚会。
你要我带吧。
我说好啊好啊，七岁啊。
好啊可以，那时候他七岁。
佢话嗱，你着得干净啲落嚟啊，咁样。
你们要穿得干净整齐一点。
哇，我哋唔系去礼拜堂，喺屋企啫喎，咁。
我们不是去礼拜堂，只是在
家。但系我哋崇拜着得好啲噶，咁。
但是我们崇拜，我们要穿得好一点。
咁啊，我着得好整齐落嚟啦，咁。
我们穿得很整齐下来。
落到厅嘅时候咧，
下到客厅嘅时候，
佢竟然企喺地方就揸住一张秩序表，欢迎参加崇拜咁。
然后他就拿着那个。周报，然后就是跟我们说欢迎来崇拜。
我哋点解有三张秩序表噶？
为什么有三张情绪表？
就系我喺教会攞咗张之后，用手抄咗三张。
因为我在教会拿了一张，我用手抄了三张。
然之后坐低，三个人坐低。
然后三个人坐下来。
佢就起身就话：欢迎各位参加崇拜。
欢迎大家来到一起崇拜。
而家我哋请各司母领司咁。
我们现在请郭师母领师。
咁郭师母肯，我冇预备过一齐拣噶嘛，一齐上。
我没有准备好啊，不是一起选的嘛。
佢话你都唔认真嘅，而家郭师母领师。
现在是郭师母。
咁我就撞下郭师母，领师啊，领师啊。
我又碰一下我太太，就说你领吧。
咁于是郭师母起身咧就领咗两首诗。
然后师母就站起来，就是带唱了两首歌。
唱完之后咧，佢话我哋多谢郭师母领师。
然后我儿子又说谢谢郭师母领师。
现在我们请郭牧师讲道。
请郭牧师讲道。
哇仔，我今早先讲完道，现在又讲道。
我就跟他说，儿子我早上的时候才讲完道。
他说你要听主席讲的嘛，咁啊。
然后他就对我说，你要听主席的安排。
咁之前我出嚟讲道。
然后我就出去讲道。
咁讲完道我坐低。
讲完道我就坐下来。
他说我们多谢郭牧师分享。
我们谢谢郭牧师的分享。
好，而家我哋开始收今日嘅奉献。
然后我们要收今天的奉献。
我仔，我屋企点解要家庭崇拜都要收奉献呢？
为什么家庭崇拜要收奉献？
佢要嘅，我哋喺教会崇拜都收奉献，点解屋企唔可以收奉献？
我们在教会崇拜要收奉献，为什么在家里不要呢？
于是我就问佢，
我就问他，
我仔，如果我收咗啲奉献，咁点算啊？
收了奉献之后怎么办？
他讲了一句我真的一生都不能忘记。
他说了一句话我 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佢会收咗啲奉献，可以去帮助一啲好穷嘅小朋友。
我们收了奉献就可以帮助那些很穷的小朋友。
我真系眼泪都流落嚟，
我就哭了。
难怪到由七岁到佢而家三十七岁。
怪难得就怪不得由七岁到三十五岁。
我好想快啲退休。
我希望早点退休。
佢一生冇离开主。
他没有离开神。
每一个月将十分一奉献摆喺教会，好清楚。
每个月将十分之一奉献。
再将佢剩低嘅钱去摆喺宣教，去支持好多需要嘅人。
他也还支持宣教或是其他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我觉得佢嘅生命唔系嚟自一个粉兄会嘅改变。
我觉得他的生命不是来自一个。就是特会的一个改变，
唔系一个下年会里边嘅一篇嘅信息，
不是在退休会里面的一篇的讲道，
系家里边每个星期我哋嗰种嘅守望，
而是在家里面每个星期这样子的敬拜的时间。
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好紧张你嘅儿女，
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很紧张你的儿
女，你好紧张你嘅配偶，
你很紧张你的配偶。
神俾我哋一个好简单方法。
神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
邀请呢位神在我们家里面做我们一家之主。
我们邀请这位独一的真神成为我们家里的主。
啊，这个不是我仔哈。
这不是我的儿子。
这只都不是我狗。
这也不是我的狗。
但我想告诉你听。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
让我们一家在主面前守住这个祭坛。
让我们一家在主的面前来到坚持来到敬拜。
我最后给你看一封我仔仔我仔写给我的信。
我最后给你看一封我儿子写给我的
信。你就知道你一生里面你所付出的不会白费。
你就知道你付出的不会是白费。
他很喜欢写诗。
他很喜欢写诗。
这一封是他出到社会之前写一封的诗给我。
就是他在出来社会工作的之前写给我的一首诗。
他用英文写，因为他不是很懂中文。
他用英文写。
他说，爸爸你是我的模范，因为你拥有我所期望的品质。
爸爸你是我的模范，因为你拥有我所期望的品质。
他说，你是我的老师。
你是我的老师。
因为你拥有我学已经学过的一切。
因为你拥有我学过的一切。
我现在正在学习的功课。
拥有我现在正在学习的功课。
他说，爸爸你是我的辅导员。
爸爸你是我的辅导。
他说，因为你聆听我的问题和帮助我。
因为你聆听我的问题还有帮助我。
他说，你是我的上司。
你是我的上司。
因为你配接受我一切的尊重和服从。
因为你配接受我一切的尊重和服从。
他说，爸爸你是我的同工。
爸爸你是我的同工。
因为你用相同的水平同我谈及我一切的抉择。
因为你是以我同等的这个看这个来到对待我来到谈我的抉择。
说爸爸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爸爸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因为只要你一看你就明白我的心思和感受。
因为你一看你就明白我的心思跟感受。
佢爸爸，你系我嘅英雄。
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因为你系我想要嘅一切。
因为你是就是我想要的一切。
佢话你系我嘅爸爸。
你是我的爸爸。
一个我最系仰慕嘅一个人。
我最仰慕敬仰的一个人。
佢话我爱你爸爸。
我爱你爸爸。
1999年嘅父亲节。
99年的父亲节。
好唔好啊？
好不好？
好唔好啊？
好不好？
你想不想你的儿女，你在你儿女心里面都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想不想你在你儿女的心里面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比你赚更多钱 更宝贵。
比你赚更多的钱更宝贵。
比你拥有更多的更大的房屋更加的有价值。
比你拥有更大的房子更有价值。
从你的家庭最大开始。
从你的家庭敬拜。
如果一个家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时间一起倾偈、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一起赞美，
要每个家庭都固定有一段的时间是在一起啊敬拜，一起分享，一起祷告。
神真的会祝福保守看顾你的家。
神真的会保守祝福你的家。
这个教会也都因为你这个这么健康的家庭，能更加的有能力。
我们教会也因为你这个这么健康的家庭，这么敬拜的家庭，更加来到被建立。
我低头会同心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在我为你祈祷之前，
在我为你祷告之前，
我请你想起你家里边的每一个人。
我请你想起，想念你家里每一个人。
有几耐你冇一齐祈祷唱诗？
有多长时间没有一起祷告唱诗？
有几耐你冇将心里边嘅感恩同埋需要同你家里边人分享？
有多长时间没有将你感恩的事情，还有就是带祷的事情跟他们分享？
家里边是最亲密的人，
家里是最亲密的人，
但是又是可能是最疏离的人，
但同时间可能也是最疏离的人，
同你最有关系的人，
同你最有关系的人，
或者是一个最陌生的人，
可能也是最陌生的人。
我求主真的感动你的心，
我求主真的是感动你的心，
在你家里边建立一个祭坛，
在家里面建立祭坛，
不是很长的时间，
不需要很长的
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十五分钟，
恒久的守住，
但是长长的做。
可能你的配偶未信主，
可能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
可能你儿女不想参加，
可能你儿女们不要参加，
不要强迫他，
不要强迫他，
不需要全家人都一定坐在地方才可以开始家庭祭坛。
不一定要全家人整整齐齐才开始那个家庭崇拜，
可能你只是一个人去地方开始，
也可以你自己一个人先开始。
你说主要我得一嚿石头啫，
主啊，我就 只有一块石头，
但我守住这个祭坛，
但是我守住这个，
每一个星期你都亲近你，
每个星期来到亲近你，
我好深信，
我深信
上帝会很快将第二嚿石头摆在旁边，
上帝会很快把第二块石头放在你旁边，
第三嚿石头在你旁边，
第三块石头在你旁边，
直至整个家齐齐整整一同敬拜，
直到全家一起的敬拜。
你愿意做这件事吗？
你愿意做这件事情吗？
我好想为你祈祷，
我很想为你祷告。
神祝福我透过这个家庭的祭坛，
神祝福我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祭坛的时间，
神都愿意祝福你。
神同样要祝福你，
从你立志开始，
从你立志开始。
你话俾主听，
你告诉主，
我要开始，
我要开始。
如果你真系愿意咁做嘅时
候，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
请你轻轻举你手，我要为
你
祈祷。
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祷告。
好，感谢主，
感谢神。
有冇边位？
还有没有谁？
好，仲有边位？
还有没有？
感谢
神。
呢个唔单止你立志，
这不单只是立志，
亦都系你嘅呼求。
是你的呼
吸。话俾神听，
告诉神，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很重，
我愿意，
但我惊失败，
但是我怕失败。
我举手向你呼求，
我举手向你呼求，
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
守住这个志向，
守住这个励志。
你唔需要问你配偶，
你不需要问你的配偶，
我想问你啫。
我现在只是问你，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你就举手话，只要我愿意做呢。
主啊，我愿意举手来的回应
你，帮助
你，帮助我。
好，感谢主，
感谢神，感谢神，
感谢主，
感谢神，
感谢主，
感谢神。还有没有？
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愿意做呢。
绝大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愿意做这件事情。
我深信神以藉住你委身，
我深信神借着你的委身，
复兴这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
复兴这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
我也同你同心祈
祷。我们现在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要多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是你的恩典临到我哋。
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你将你话语提醒我哋。
你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俾我睇见我自己嘅软弱同埋需要。
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跟需要。
我真系忽略咗我家里边嘅人。
我们真的忽略了我们自己家里的人。
我愿意悔改。
我们愿意悔改。
今日呢个时间。
在今天这一刻。
我要为我哋家庭守望。
我要为我的家来到守望。
在我的家来到建立祭坛。 让你临格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家当中。
求你来到临到弟兄姐妹他们的家里面。
复兴我们的家。
复兴我们的家。
同时建立我们的教会。
同时建立我们的教会。
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